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礼拜三，我们邀请的晨曦嘉宾是曾经担任医院院牧、牧会20多年的钟牧师。钟牧师要以《腓立比书》1:9-11，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劝勉同工在服事上的几个原则。《腓立比书》的1:9-11的经文是这样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以下我们就来听钟牧师的勉励。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同工们大家早。那刚刚大家看到我的题目，就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大家都想说这是一段为教会的祷告，那跟我们机构跟我们同工有什么关系？其实上帝儿女的聚集就是教会，那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教会，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篇信息的里面的一些重点，其实对我们不管是在我们的工作在机构或是回到教会，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真理的一些提醒。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腓立比教会。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整卷的腓立比书信里面，保罗几乎没有什么指责的内容。好，但是他的确也看到这个教会他有好的部分，好，他们非常的有爱心，好，他们忠心于在上帝的福音的工作。但是一个再怎么样看似完美的教会，还是有这个教会的一些根本的问题。好，那保罗也是看到这个教会潜在的某一些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之后会有一些的危机，所以保罗特别用一段的祷告，其实这个祷告里面就是对这个教会的提醒跟劝勉。好，好，那腓立比教会它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教会，它对保罗的供应跟对保罗的爱心，其实是保罗特别的特别对他们有很大的肯定。那保罗在铁上罗尼家的时候，这个教会的信徒是一直在供应保罗。那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们也供应保罗。其实保罗在罗马在坐监的时候，他们也是打发了一个人叫以巴佛提去供应他。所以这个教会无论保罗在任何地方，他们都非常关心保罗的需要，他们都去供应他。所以腓立比教会他们是一个不缺爱心的教会。我想我们所在的教会可能爱心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保罗看到这个教会的爱心缺少了两项很重要的要素，以至于这个教会呢，已经让保罗看见当中已经开始有一些危机的出现。那如果没有及时的去提醒甚至避免这样的一个可能的危机的产生，未来对这个教会可能会产生蛮大的一些的困扰或者是一些的问题。比如说因着缺少爱心，缺少两个要素，导致这个教会的信徒在灵命上不能成长。那第二个潜在的危险，就是有犹太主义的错误的教导跟纵欲主义的他们有一些可耻的行为也逐渐的进到这个教会里头。好，那另外一个呢，可能在我们的服事上面也比较可能遇到的，就是同工之间 在同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好，所以保罗在这边肯定他们的爱心没有问题，但是保罗劝勉他们，你们的爱心里面要加上两项很重要的要素。好，所以这也是保罗特别为这个教会的腓立比教会祷告的重点，这个也是整卷腓立比书的主题。好，那我们看一下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好，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在第九节，好，我所祷告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好，我重点有用红铜字标出来。好，这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好，那保罗劝勉他们要什么？好，你们有爱心，这个是肯定的，但是爱心上面要加上两项很重要的要素，第一个是知识，第二个是见识。好，不仅要增加这两个要素，而且是什么？要多而又多。好，要多而又多。好，让这个爱心里面是有这样两项很重要的要素，还有增长的一个方向。好，那我们看一下爱心的部分。好，爱心没有问题，但是爱心呢，在我们整个圣经里面的教导提醒里面，还是有一些部分，我想我们也是要彼此的勉励哈。爱心是指信仰团体中弟兄姐妹相互关怀没有问题，但是爱心里面还是要包含这些，比如说你要有纯正的动机，有没有人会用爱心的方式其实去有一些不良的动机在里面？好，要达到一些他个人的利益或目的哈。那第二个，爱心是要自我牺牲的。我们不要讲到这么伟大要牺牲什么，有时候你要把你的个性把你的坚持放下，这也是一种自我牺牲啊。好，这特别是在教会牧会哈，这牧者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好，那第二个你要有，第三个你要有实际的行动啊。好，有时候我就觉得教会有时候太含蓄了。好，有时候我们像之前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在一个教会服事，有一个姐妹她在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他在他的 FB 上面，他 po 出他住院急诊住院的讯息。他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其实很认识他，他 po 这个讯息，那我就看到了，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当天要开会，我说我下午大概什么时候过去看他。从他中午 po 那个讯息一直到晚上，我大概将近6点去看他，没有一个弟兄姐妹去探望他。他在急诊室，他是一个单亲的妈妈，他其实非常需要帮忙。可是你会发现他在那个留言当中，好多人都啊，上帝祝福你，上帝已经保守你啊，你不要担心，你要刚强什么，但是就没有人实际去看他有什么需要。所以我觉得实际行动很重要。好，那第四个，你一定要有圣洁。好，你一定要，你在这个这个爱心内涵一定要包含圣洁，而且要是无条件的。好，我想这个部分不是保罗特别针对腓立比教会信徒的一个劝勉啊，因为这是在他们教会里面有的一个见证，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接下来看保罗特别要他们是在爱心上面要加上知识跟见识。我们看一下知识是什么。好，我想这个都没有问题哈，就是只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好，我们所有的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所有的行事为人都要以圣经真理为一个依据。好，那这个知识呢，包含了生活上的应用，也加上我们在心智上面的顺服。不仅是我们知道了圣经真理的内涵，我们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我们都是要应用。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心智上，我们要先去顺服神的话。好，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生活上面才可以有正确的应用。而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比较欠缺是心智上的顺服，我们会一直被要求我们要去实践我们的真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心智上的顺服，我觉得我们在应用上面其实是会有难度的。好，这个是在知识的部分。好，那这种知识呢，是以敬畏上帝为开端，以荣耀上帝的生活为目的和结果。好，所以当我们说要实践上帝的真理，我们首先要想的，我们有没有以敬畏上帝作为一个开端，我们有没有以荣耀上帝作为我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以及结果。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好，那见识是什么？见识就是将我们所领受的圣经真理应用在实际问题上面的能力。好，特别是什么，在道德跟伦理方面的辨别力跟审断力。 我们都有圣经真理的知识，但是我们比较弱的是在应用在实际问题上面的能力。只要一旦进入到应用，就有一点各自表述。我发现了，只要进入到应用，就有点各自表述。好，那这个应用，保罗特别提醒是在伦理跟道德方面的辨别力跟审断力，在这两个方面的在实际的问题上面的应用。好，这是保罗要他们在爱心上面要有的两个很重要的要素。好，所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爱心要加上知识和见识。好，知识和见识是我们爱心增长的方向跟范围，我们才会用这个方式去检视到底我们的爱心是不是正确的，我们的爱心有没有在增长。好，这也是基督徒爱心里面很重要的要素。我们一定要有圣经的真理，加上我们有应用的能力，我们的爱心才会带来祝福。好，为什么？如果说我们没有加上知识跟见识，很可能就会让人滥用爱心，假借爱心之名，好，行个人权利跟利益之实，好，甚至可能会相互的定罪。好，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要加上这两项重要的要素。好，那我们看一下保罗为他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好，这边讲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的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那我们看一下保罗为他们祷告目的，好，基本上有三个部分。第一个，能够分别是非。好，而在教会我们如果看到单看到这个文字就想说，对啊，我也很能分别是非，教会很多人都能够分是跟非，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所谓的分别是非，它是有一个检验跟选择的过程。好，怎么样在什么部分做检验，就是从表面跟本质去做一个检验，在检验过之后我们做一个选择。比如像我们在表面跟本质的部分，我们看到表面不好，但是我们发现它的本质是好的，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选择它。我们能不能够想得到有什么是表面不好但是它的本质好，我们就选择它。比如说保罗坐监，坐监你在监牢里面表面上看不好嘛，他不自由，对不对？但是保罗看到本质是好的，因为他可以在里面，他跟好多好多的人传福音。好，所以保罗就选择，保罗就喜乐。好，所以这个是从表面看到不好，但本质好就选择他。好，那择善而从。那第二个是什么？表面好，本质不好，那我们就要弃绝他。有什么是表面好，本质不好？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很好，对不对？但是呢，爱到后来变成一群一群的结党，好不好？那群好很相爱耶。但是这一群相爱的这一群人就跟另外一群就不合，对不对？表面上很好，这群人都很彼此相爱，但是我看到本质不好，因为开始有一些结党纷争跟对立，我们就要弃绝他。好，这也是在腓立比教会里面也产生的一个问题。这个当然更好啦，两者都好啦，好，那分出最好是好。好，这个当然比较没有问题啦，好，希望都是好的，好，我们从当中选择一个最好的。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什么？两者都不好怎么办？两者都不好怎么办？分出最坏跟次坏，要选择什么？选择次坏吗？我曾经是恒春基督教医院的院牧啊，它是一个当然它是一个机构啊，那它有一些有时候它是需要处理一些员工的问题，但他们在处理员工的一些陈处的问题，我们院牧也是需要加入在当中的。有一次有一个经验，我觉得是其实对我们来讲会是比较困难的，就是有一个职员，他其实他的自己本身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好，但是他在这个医院里面他的工作的表现也不好，甚至在这些职员当中也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彼此不和的一些情况，且越来越严重。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了一个会议，等于算是惩处啦，可能就是要决定是不是要开除他。那最后呢，包括他的主管一直到院长，大家最后都发现如果他继续留下来，其实对整个团队的杀伤力其实蛮大的，影响蛮大，所以最后还是做的就是开除他的一个决定。好，那当然两者都不好，因为你开除他，他马上就是有经济上面的困难，但是你不开除他，他又在这个团队里面又产生了很多彼此不合的问题，所以这是 我实际遇到就是他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好，所以什么叫做分别是非，就是从表面跟本质上面去做一个检验。好，那我们在当中做一个选择。好，那第二个祷告目的就是做诚实无过的人。当中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本身要要求自己没有过失，你要按照真理，好，你的行事为人，好，要能够无可指责。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我发现在这么多年教会服事当中，我发现一个比较看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没有过失，但是很容易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啊！一天到晚就当好像当什么纠察队，一天到晚在纠察别人的罪孽的，有没有这种？啊，你自己怎么样做得很好，你很遵守这些真理，你在教会你很忠心，但是你一天到晚都在指责别人的问题，会不会这样？不止在教会，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团队服事里面也会这样子。好，所以当时候不是问题，我们本身做得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要保守自己，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啊，常常让别人软弱跌倒。好，所以这是做诚实无过的人的两项重点。那第三个是什么？要结满仁义的果子。好，就是我们要能够有讨上帝喜悦的品格跟行为。好，所以我们常常就在思想，我们做这件事情到底，我们就用圣灵的果子来做检验好了，我们到底有没有结出这些果子来。好，我们有没有良善，我们有没有节制，我们有没有这些的品格出来。好，所以这最终我们就是要有这些果子。为什么叫做果子？果子是看得到的。好，果子已经是长在树外面嘛，齁，所以圣经常用果子就很，我觉得是很恰当了，因为他要看得到这果子好跟坏，你一直是看得到。好，所以你要有讨神喜悦的品格跟行为。至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使上帝的荣耀跟赞美嘛。好，所以我真的在这些年的服事当中，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得远超过于上帝的荣耀。我们会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好，那你在看太重要的人往往都比较玻璃心啊。我今天常讲，如果要在教会服事，在机构服事，你真的一定要求神让你的玻璃心要变成钢铁心啊。好，你太玻璃心你真的很难服事神。好，但是如果说因着你可能受到了一些委屈什么，但是神的工作继续的往前，神得荣耀。我很喜欢保罗讲一句话，这有何妨，这有何妨。好，保罗已经超越了这些外在的东西。好，他以传扬基督为他的终极的一个目标，所以这是我们至终的一个目的啊。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保罗为他们祷告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爱心缺乏了知识和见识，或者是有但是不够。好，以至于呢这个教会产生了不能分别是非，做出了热心有余诚实不足的抉择。他们没有办法在表面跟本质上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好，以至于他们可能做错了选择。好，所以他们虽然很热心很忠心，但是教会里面却开始产生了很多的隐藏的危机。好，这是保罗特别为他们为什么要祷告的原因。我在当中我主要就是举一个例子就好了，举一个例子，因为这是实际上在这种侍奉的团队当中最容易出现，就是我们一起同工但是不能同行。好，有人说团队跟团体的差别在哪里？团队跟团体的差别在哪里？团体只要人在一起就团体，团队是心要在一起才叫做团队。好，但是心要在一起就要经历很多的琢磨跟破碎。好，我之前常举一个例子，我们每一个上帝都看我们好，看我们好，我们都像黄金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非常坚硬的黄金，我们都很好。但是当我们要跟其他人要能够合一服侍，那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大的黄金，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把原来的自己给融掉，跟其他的人，其他也融掉，一起合在一起，才能够什么？产生一个更大的黄金。如果我们都不愿意改变，我们都不愿意去调整， 都是黄金没错，那两个黄金一天到晚就磨来磨去撞来撞去就很不舒服。好，我这举当中一个例子，为什么保罗要特别的来劝勉他们，是因为当时教会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很特别呢，我们会不会希望齁，我们的名字就像这两个姐妹的名字被记在那个圣经上面。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保罗要把名字写上去？因为这两个姐妹她们的确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一起服侍，但是她们不能同心，所以造成了可能在第二章为什么保罗要劝他们就是要同心。好，为什么说你要学习基督，刚才诗歌讲的以基督的心为心，要学习他的谦卑以至于死，为什么前面要先点出这个，就是因为当中有这样子没有办法同心的一个问题。好，那这两个姐妹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表示什么？他们都是重生的基督徒，这个没有问题。好，都重生基督，而且他们跟保罗是曾经一同劳苦，所以他们都是保罗很好的同工。好，那我在想说，那既然这样子，是不是应该隐藏一下？好，在这个基督教信仰群体里面，这样处理这种事情，都是大家关起门来，大家讲一讲怎样的，都不要这样子。第一个，保罗跟他们关系够好啊；第二个，直接点出来，也表示保罗跟这个教会的关系也是够密切的。好，那保罗可以这样子公开讲，把他们名字点出来。另外一个，避免团体当中猜测啊，到底是谁啊？谁跟谁不合啊？就开始在那边，就是一天到晚就在找这谁跟谁不合。那保罗，我在想，我不晓得，因为圣经没有讲，但是我想说，保罗为什么会直接把他名字写出来，避免群体当中就是一直在猜测，但也提醒他们这个问题，你们一定要去面对的。哈，他们跟保罗。好，那保罗劝他说，我劝你们要在主里同行，所以他们一起服侍没有问题，同工没有问题，但是无法同行。好，那为什么会不同行？我们就回到第二章，保罗为什么要一直劝他们，你们要什么要一致，你们要说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反过来讲，好，那边保罗劝勉的都是正面的，你把它反过来讲就是他们的问题了。为什么不能同心？就贪图虚浮的荣耀嘛。好，我先做什么职分怎么样，我今天在这边久了，哇，怎么样，大家的这个什么灵光灯都要照到我身上，这样。好，那慢慢的怎么样，就可能产生结党啊。他就结党，就人开始嘛，就是你跟我比较好，就是我们就一群这样子。好，那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谦卑嘛，我就觉得我比你好嘛，好啊，你应该听我的。好，通常你在开会的时候最容易看到这种状况。好，那怎么看自己比别人强？好，我保罗劝勉他们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哦，我觉得好难哦，真的，那个很违反人性啊。好，通常都是看自己比别人强。为什么时候可以看得到？你开会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好，你要意见特别强的，你就觉得你就是要听我的。好好，为什么他们不能同心？回到第二章保罗讲的，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同心，其实就是有这些因素在里头。好，两人都有爱心，从表面上来看都好，对不对？他们都服侍神，这从表面上来看。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呢，他们不同心，为什么？他们缺乏了对圣经真理的清楚的认识以及应用，所以他们不能够做出正确的一个选择。好，所以以至于造成他们不同心，本质不好。那慢慢的在这个群体当中，会不会开始有可能产生不合一，产生分裂的情况？保罗已经可以意识到这样的危机，所以赶快提醒他们，好，赶快把这个洞补住。好，所以他们表面上是好的没错，但是本质上不好。那保罗特别劝勉他们，好，那怎么样要分别是非？从表面好，热心爱主，看出本质不好，不同心，要怎么样？愿意甘心谦卑同心服侍，就是保罗在第二章劝勉他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好，你要学习到什么程度呢？像耶稣基督谦卑以至于死，好，让你自己的老我死掉，让你自己完全的被上帝调整破碎，能够跟其他的同工能够谦卑同心的服侍。好，我想我们不管是在我们个人的教会，在我们的机构的团队里面，我们一定都会遇到在这种本质上面很类似的问题。好，所以我想保罗这一段对 腓立比教会的劝勉，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都非常有帮助。今年是我服事第21年，我就发现其实教会大部分问题都不是大问题，都是在这个问题上面没有处理，没有很好的沟通协调，以至于教会造成了更大的撕裂。好，所以我想说今天就用这段经文这个信息跟大家彼此的勉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你给我们宝贝的真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真的需要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不断的帮助我们有力量能够实践你的真理。求你让我们可以学习保罗，让我们学习我们只有一个重要的目标，荣耀神，能够将基督传扬出去，其他的事情这有何妨。求主让我们有保罗这样的一个心智跟豁达，无论在机构团队的服事，在教会的服事，我们都能喜乐，我们都能够谦卑，我们都能够合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在永恒当中被主所纪念。祝福我们每位同工身心灵都得蒙保守，在服事，在各样的事上满有喜乐。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您在教会服事的同工或者是弟兄姐妹，是团体还是团队呢？钟牧师说，团体的组成是人，团队的组成是心。同工同心侍奉，才能有美好的果效，显明神的荣耀。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约书亚乐团的诗歌，我们同心合意。
让我们在一起来敬拜祷告，耶稣设立你宝座，让你荣耀充满全地，因你爱我们，哦主，我们也要彼此相爱，使万国都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哦主，我们同心合一，举起敬拜祷告，为荣耀君王来预备道路，就医治我们土地，我们同心合一，举起敬拜祷告，
有圣经真理加上应用能力，爱心才能带来祝福。学习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放下自己的自以为是，接纳弟兄姐妹的不同与独特，一起完成神所给我们的托付。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心疼